大家好，
大家好，
我们是
杏味晶晶，我是草莓晶晶，
我是桃子晶晶。
今天呢，我们其实说是一期节目，但其实是一期没有什么话题，是我们两个互相商量的一期音频。我们可能就是接下来的这个更新的频率不会像之前那样就是一周一次这么固定了，可能就会更加随性一点。对，就属于我们也不知道是
这个节目也做了一年多了嘛，
嗯，
超过一年了。
嗯，
大田经常吐槽说啊，你又要录你们那个没有人听的节目了。我对对
对对对
啊，
有没有人听其实从来都不是我们就是在乎的这个事情啊，就是不也不是我们做这个事情的初衷。
我觉得也算是一件可喜的事情吧，就是节目的调整也代表着我们状态确实有了发生了改变，主要是我了。
嗯，主要是你。对
对，主要是我。
嗯
啊，其实是
或者说是我期望在这次调整之后你的状态能够有所改变吧。
其实是从上一次讲我那个梦就那一段时间开始，对于我来讲不是一个突然啪一下转变的那个状态，但我觉得确实是从那个梦开始有一点潜移默化的东西有一点不一样了。
比如说呢，
主要那一个梦的问题是把我的这个想隐藏性取向的这件事情说开了。
嗯，
虽然这件事情之前属于你知我知的一个状态，
你知我知天知地知，
我觉得我不是深贵，但是却是一个很奇怪的状态。虽然我的父母，我周围的要好的朋友，甚至有一些同事关系的人也大概知道我的情况，但是我却很担心自己的性取向处于一个公开状态。这个状态是很奇怪的，但是
这个事情一直让我很诧异，就是完全没见过你这样的。对，就是关系又伴侣关系又稳定，然后又不是在那种就是说传统打压，就是什么打压，就传统行业里边就完全没有任何的必要性。 完全没有隐瞒的必要性，所以当时我们会聊到这，但是其实这一趴我们并没有录进去啊，就是说我们后来私下聊的。
对，就自从那一期节目聊到这个并且把这件事情点破之后呢，我觉得就是在我的工作方面好像有一些我原来犹豫的东西我现在不犹豫了。
嗯，
感觉好像产生了一些以前并不能称之为推动力的动力。
嗯，
附加在了我的工作上面。
嗯，
所以我觉得现在虽然我现在的状态还是一个比较低迷的状态，但我觉得好像有了新的东西加入进来，这个感觉还挺奇怪的。
我觉得有变化就是好事情嘛，
希望能把它变成实际的改变，而不是只是心里边觉得发生了改变。
对，我觉得这个坚持下去的这个怎么讲，内驱力也是很重要的。因为其实我今天在跟星星聊我想要在这个我们录节目的这件事情上做出一个节奏上的调整，或者说是在这边按下一个暂停键的那个，也不是按下这个暂停键了，就是总之想要做个调整，是因为就是我这个人一向是对很多事情因为太过敏感，所以我一向是有好有不好吧，就是都是会提前反应的。所以呢，就是可能我现在的这个就是说做对我们这个节目做出调整的这个决定，可能也是一种提，就是说对于我们两个现在的状态，或者说是对于星星现在的状态来说，也是一种提前的反应。可能真实的这个时空里边还没有到那个非得就是现在就要做出改变做出调整的这个时候，但是因为我一向都是提前反应的，所以我又做出了一个提前反应的这么一个举动。所以才会说，哎，我今天下午跟星星说，我们要不要就是不，如果你没有什么特别想要聊的，我们就不必要说非得每周挤一期来录。但我们可能下周，因为我还有个想讲的话题，所以我们还是会下周还是会在那个该更新的这个时候更新。那接下来可能就要看我们是不是有没有真正想讲的话题，有没有真的想要去探讨或者是分享给对方的这个话题。才会来录一期。就因为就我个人来说，我会觉得就是起码在我们录这个节目的过程当中，就是最近 星星会让人就会给我一种就是说他自己的这个自发的这个动力性和能量很少的这样或者是很枯竭的这么一种状态。那在这样一种状态下，然后我们其实也聊了几次，我其实不就是说因为这种很自发的就是说又没有什么很世俗目的的我们这样的一个播客，其实我是希望就是说两个人能够在短短的一个小时或者一个半小时的就是说话题分享呀或者说是观念交流当中彼此是有对等的这个能量迸发去交换的。因为我之前我们在聊到那个天秤座的关键词的时候我其实经常会提到这个词。那如果这个东西一旦没有或者是失衡了的话，我会是想要叫停的。我会觉得这个东西就是如果只是我一个单方面的输出，我觉得很没有必要，而且我会觉得这个能量的失衡在这一个小时或一个半小时来当中不仅对你是一种煎熬，对我也是一种煎熬。是因为有这样的一个感觉和就是说提前预判的这么一个习惯，就是才会有了我这样的一个就是怎么讲一个决定，或者是说哎，我们商量看要不要换一种方式。其实这个也就很像我们在之前的很多期节目里边就讨论到的，我现在实际给大家演示我在处理一段比较亲密的关系的时候我是会怎样做出决断的，在这个关系可能要产生变化的这个档口我会做出一个什么样的选择，或者是说我做出了选择以后我会把同样同等的这个选择权交给对方，就是然后我们来看看就是说我选择了一个就是说比如说我选择了一个想要去可持续的继续发展这段关系，但是原有的模式显然已经不适合。那在这样的情况下，我先放出了一个信号，我愿意做出调整，然后我看看对方会不会就是接我这个招，然后他来做出相应的反应，看这个互动能不能换一种方式继续的存续下去，就是大家能不能找到一个更适合新的这个位置关系里边的彼此，然后在这个新的这个位置当中还是舒服的，能够发挥自己所长的这么一个东西。就是这个就是说这个东西就是说整个这一套流程就是在我的亲密关系朋友亲密包括亲密的朋友互动当中就是其实已经发生过很多次了。而且怎么说呢，如果是从百分比上来讲的话，我觉得大多数的结果还是好的，那有小部分的结果不 work 的那就没办法了。
不接招怎么样呢？就
不接招就我们的缘分，我只能遗憾的说我们的缘分就到此为止了。因为这个东西就是说就很简单嘛，就是说每一段关系你其实在共同行进一条旅程当中都会碰到各种岔路口嘛。那你们会不会就是说在这个岔路口分道扬镳其实是不知道的，那别人要选择更适合他自己的路，恰巧这条路跟你已经改变后或者是说跟你的思维跳跃以后或者是 update 就是上了一个 level 以后那个东西就不匹配了，或者是说他们就已经不是一条道了，那就为什么就是这个强扭的瓜是不会甜的，所以这种事情我是从来不强求的。
对于这个节目来讲，我可能在近一段时间我的表达欲真的是逐渐逐渐的越来越低迷。然后我们可能在节目里边并没有这么明确的说过，但是我们之后我会跟金金说，哎呀，我说我好像没有什么想说的东西，没有什么表达的欲望。然后最近一段时间一直都是这样。特别是入秋以来。我记得是不是去年啊，我还跟那个金金说，哎呀，我说我恐怕进入了很危险的一个抑郁的状态。但是好在那个后来调整过来了。然后在今年的时候呢，这个状态略有反复，但是比去年要强很多。可是它并没有让我进入到一个能够支持我预想当中的那样的一个良好的循环的工作状态。然后自从做了这个播客之后呢，我觉得对我来讲肯定帮助是很大的。就不过我这个人是一直以来就是很被动，就如果是对于你来讲在一段亲密关系当中你会预见到那个变化，然后你会主动做出预先的调整的话，我可能在我预感就是在我感觉到这个关系发生变化之后，我依然会让它存留一段时间，就是让它慢慢的烂一段时间。我再被动的做出选择。就是那就要主要就是看是我在这段关系里边更主动还是我是更被动的那一个，完全我会 我会习惯性的把选择权放给对方。我现在觉得这不是一个很好的处理问题的方式。我觉得接下来的调整，我可能也会在这一方面做一定的调整，但这可能不是说我说出来就能做到的。
对对对，这个就是要看，因为我其实在这个因为我有一种就是说预先性，这个预先性就是我经常会说是那种五分钟之外的这种预见性，对吧？他们并没有什么卵用，或者是一分钟之外的这个预见性并没有什么卵用。但是如果把它放到一个更加抽象的这个时空当中去考虑的话，就是这个预见性的这个对我个人的这个影响其实还是蛮大的。比如说像我这样的这种就是这种能量模式的这种人，就是我用电用的非常快嘛，虽然我会就是说能量高频的时候会很高频，但是我放电放的非常快，所以我经常会遇到那种其实像你说的就相对来说就是比较被动的人。但是就是说真正的就是说每次调整完关系都能够迅速的同时跟我进入下一个阶段，一起跟我上升到下一个阶段，或者我们不说上升，就进入到下个阶段的亲密关系的友人也好，伴侣也好，就他们都有一个特点，就是说他们其实就是骨子里边还是有驱动力的。因为我不可能就是说在一段关系当中永远充当那个就是说拿着鞭子在后面赶别人的那个人，我其实自己并不是这样的角色，我也不会是就是说不喜欢这样的角色，我也不擅长这样的角色。我顶多在一段关系刚刚开始的时候，看似如果你硬要用一个就是说外在的模式去分析的话，看似我好像在一段关系当中，在这段关系起头的时候会充当一个领导者的一个形象，外在表现，但其实就是你跟我交流下来你也知道，就很多时候其实我是就是在真正的底下的互动当中其实是有商有量有来有回的。但是某些情况下就是说当某些情况下我的在一件事情上的这个判断或者是能力确实在那个时候就高出对方很多的时候，其实对方自然的就把他的权力让夺给我了。这个并不是说是我霸凌别人或者是强迫别人得来的，这个你在我们的这个过程就是说这个交往和这个沟通过程当中你应该很明白这一套是怎么运作的，怎么发生的，对吧？
对。
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呢，然后通常的这个情况是啊，这样的到了一段时间以后，我觉得差不多其实就是说以不管是在我的带领下或者说是这个其实对是并不是我选择了对方，而是对方选择了我，就是说对方在他需要被这样一个能量影响的情况下就是选择了我也好 anyway 总之这种双向的选择到了某一个阶段以后，我其实会觉得说啊，这个时候其实我应该要从那个就是说扮演教练的那个角色退下来了，因为我本来也不是教练，或者是说我在这段关系当中只是在开始的那个阶段担任了一个所谓代理教练的这么一个角色，所以我一旦觉得我这个哎，这个代理期到了以后，我立刻就会从这个地方退下来，而不管那个人有没有准备好，就是这个就是可能是你这个就是可能是所谓的提前反应了，可能对方还没有准备好，可能对方会需要一个缓冲期，就是但是我会觉得说啊，我觉得时间到了，我觉得啊我们的合约到了，比如说我说我就打算担任10天的这个代理教练，我时间到了，我一分钟也不会多待的，拜拜了，你那就走了，就经常会发生这样的事情。但是大多数的情况下就是对方都会稍微只是愣一下神，然后就立刻会明白过来，因为还是那句话，就是说在先前我充当所谓代理教练的那一段旅途当中，我其实并不是那个就是说对方并不是真正的被我拿着鞭子赶着那头羊，他其实自己是有内驱力的。如果仅仅是就是也有一两个不成功的例子，就是说他们真的是那只羊的话，那在我就瞬间离开那个过程当中，那只羊就会彻底的 lost。也有，但是这个概率非常小，硬要说的话就是8:2的这么一个几率。其实我也不知道你的这个状态跟之前我说的就是说我工作当中的我的那个小伙伴的这个状态可不可以拿来类比啊，我至今也不能确定，但反正我工作当中那个小伙伴现在的状态非常好，就是说他一下子就是说扔掉了那个他不擅长但是又之前为了就是说不想让我失望，或者说他自己不放不下这个责任感而一直背在自己身上自己其实不太擅长的这个工作，就他一旦把那个东西放下来然后做回了自己就是得心应手的那一部分的 那个工作以后，他的状态就变得非常好。这个状态好就在，我为什么总是会想到你们两个拿对比，就是说，因为他前后的变化跟你就是现在，就是说他之前那个状态跟你非常像。就他，我为什么觉得他状态变好了，就不单单是他的工作效率上去了，这个是非常可见的这个物质世界层面的一个变化。最重要的一个变化是他的反应变得敏捷了。
嗯
嗯。他的这个回馈很积极，而这个回馈积极根本不是说就是我们所谓的就是说下级对上级那种就是敷衍式的回馈，我只要马就是说你安排我什么我马上就做就是了。他会给到一个就是说真的是有来有往的那种回馈，而有来有往的回馈才是我最需要的那种能量的流动，或者是说我这个人的就是很多时候我就是我所需要的那个能源，我所需要的那个充电模式是要通过能量的流动来发电的，就对于我的那个能量模式来说，如果能量不流动了，我充不到电了，我就不行了，就是说就这段关系对我来说就没有用了。
我想到一种可能，但是现在还不确定。我觉得我在后半程，就是这个节目的后半程的状态，逐渐从主动想分享的状态变成了我想附和你的状态。我的接话变成了为了接话而接话，而不是我这个时候想到了一个可以聊的东西来接话，我只是不想让这个话掉下去。
这个我倒没有那么敏感的觉得，因为怎么讲呢，是因为我们其实在聊的这个就是我们聊一个话题其实是互相就是分享，就是我所谓的这个能量的流动是什么呢，它有很多种可能性。它有的可能性是说我提出了一个观点，在这个观点里面我推导出了一个结论，然后呢就是说你同意我这个结论，有一种可能是你同意我这个结论，然后你在我的这个我们在同样的一种逻辑思维模式上我们一起来搜集这个证据，然后你也提供了你的视角下的这个证据，我们一起把这个证据链夯实，然后最后得出了一个我们本来就认同的那个方向上的结论，这是一种很好的能量的互动的方式。那还有一种方式是比方说我们的立场截然相反，然后呢我们在同一个问题上的那个看法非常不同，然后我们针锋相对，彼此用彼此的这个彼此来阐述自己的那个思维模式，然后并且在这个过程当中因为要论证自己的观点会发现对方的逻辑漏洞，然后逼迫对方再补足自己的证据链，就相互补足自己的证据链，因为要反驳对方也好，要夯实自己的论点也好，这种互动就是对我来说也是很好的。
嗯，
这个就是说跟你复合不复合我或者是什么样一点关系都没有。就是如果说一句比较那个怎么讲，就比较 hush 的那种话的意思，就是说我自己的感觉，我会觉得就是说到了某一个时刻你已经被我榨干了。如果你不再补充点新的东西的话，你就喂不了什么能量给我了。
嗯，是这样的，是这样的，我自己也有这个感觉。我曾经企图，就是我们不是这个一周，就是或者有的时候隔周会录一次嘛。我企图在这个录之前赶紧补充一些东西，但是这个对于我来讲，就是在之前的某一段时间这样做也许还行得通。但是就是因为我前一段时间就是切实的发生了转变，而我这个能量已经慢慢的，就是因为我一直也是想在工作上面发生一些进展嘛，所以当我的这个欲望逐渐的觉得哦，它好像是能够支持我真的开始工作的时候，我就好像没有办法再去为了去分享而单独再去学一个东西，是因为我在这段时间为了工作而去看的那个东西好像不能成为一个和你聊的话题，因为可能一方面可能大部分东西都是你已经知道的，还有一种可能其实我正在用的这个东西我自己也是我已经知道的东西，所以其实并不能形成一个良好的循环。
我觉得不是，我觉得你刚才那个话里面就在我听来就有很多漏洞，或者说是就是简而言之，我觉得你没有对自己说真，就是你可能没有对我说真话，或者是进一步你没有对自己说真话。因为在我看来就是说你现在从事的这个工作它其实是恰恰是所有一切就是说混沌的总和， 那在这个里边，就是不，你不是说为了，比如说你今天要参加一门考试，然后你分不出能力来，再去多了解一个新的八卦，一个新的信息，一个新的话题，不是这样的。这套机制不是这样运转的，就是你不是为了就是说喂养我的能量而去硬找一个话题，也不是说为了我们所谓的要录这个节目，在这个节目当中表现的更加博学或者是更加有真知灼见一点去学习，甚至我都不会用学习这样一个词，只不过就是说一个人他在这个生命的过程当中，他在发现整个这个生命的旅程当中，他对一些自己曾经不知道的或者曾经自己产生过那么一丝兴趣但是没有去深究的所有这些东西的兴趣探索而已。就是我觉得这个东西恰恰才是你所现所有从事创作工作者的一个混沌的核心，就这个东西如果它本身是一片混沌，我们要在这个混沌当中建立起秩序和美感的话，那这个东西其实本身就是核心，所有的东西都是连在一起的，并不存在你刚才所说的这一套东西。我觉得那套东西根本就是一个称，就是一个 line。 对，你明白我在说什么吗？
我明白，但是不是完全同意。
嗯，你说说看。就比方说在我看来，就说一个人创作状态蓬发的时候，他其实恰恰是有很多的观点，有很多的这个观念，有再小的一个东西其实也可以发展出想要怎么讲呢，
我觉得这个是啦，这个思路灵感和这个感动或者感悟，或者说是就是有一个最近感兴趣的东西，这个我觉得最大的实际问题是它好像不能支撑一期节目
啊。我觉得你把节目这个东西你太想的太教条了吧，我们这个东西本身就是相当于是记录我们的一些怎么讲情绪心绪变化，或者是我们就所谓的记录的我们记录一些我们思想变化吧，你就这么说，这个跟所谓的一期节目有什么关系，就是也太教条了，又总分总了，就是有什么关系啊，本来不就是想到哪儿说到哪儿的吗？
它没有一个主题啊。
为什么一定要有一个主题呢？
我们每期不都是有一个主题吗？
不，这个主题它是在我们聊的这个过程当中它自然而然长出来的，就除非有几期就是说我们是所谓的这个作品分析或者说是这个文本分析里面，我们可能会对这个作品本身有一个判断，但是我一向就是说对主题这两个字是很反感的，就是或者是说我们有一个想要聊的东西，或者是我们可能在某些录节目的时候我会有一个结论，但是这个结论有的时候其实也会被推翻嘛，在我们聊的这个过程当中跟我们最先想那个不一样，其实也无所谓啊。对于我来说就是说这个节目只是让一些就是说有一些虚无缥缈的想法通过对谈，它能够在我的就是说我不可能自言自语把这个东西在我的脑海当中梳理清楚，我其实是需要另外一个人，就是我通过对话的形式，我们都不要说对谈了，只是通过一个人和另外一个人的对话来帮我把最近在脑子当中一些奇思妙想也好，一些感悟感怀也好，一些推理观点也好，就是更加系统的整理完，然后保存在我的脑海，就分门别在我的脑海的图书馆里面整理一遍以后，然后分门别类的存档，这个对我来说是一个就是说跟人谈话的一个很重要的过程。而为什么不是跟谁谈话都可以呢？当然这个对方就是说他要明白我在说什么，就是说我们的这个知识结构就是大概是匹配的，然后我们的就是对这个世界的这个认知大概是匹配的，就或者是说在更进一步来说，这个人跟我的感情比较近，然后他能够那个就是不被我的这个攻击力劝退，这也是一个因素，反正 anyway 就是诸如此类的这些吧，就是反正在这些当中从来都没有所谓的主题和节目这个词儿，或者是这个概念是我需要的，就至少我是这样认为的哈。
你看哈，今天本来我想聊这个霸总这个话题嘛，但是我们不是之前这个通话的时候三言两语就聊完了嘛？
对，我得出一个结论嘛，对。
对啊，所以啊，这个等于说这个我想聊，我本来预备可以聊一聊的这个话题，其实就进行不下去。
就为什么会，就是比方说啊，我们就我们来还原一下我们下午聊的这个东西。然后你提出，就是本来你想要就是说介绍一下，就是说在这个竖屏短剧的这个里边，就是有一部分是从中国就是说出口海外的，就是由中国团队去写作的，然后交给国外团队去拍摄，或者说是国外的那个白人来演的这样一些其实很无脑很霸总的一些东西，但是让人很上头的这样一些剧情，对吧？
对。
然后你本来是想就是通过这个东西介绍一下你最近看的一个竖屏剧，然后呢在这个竖屏剧的这个情节当中，就是说你想分析一下，因为你下午跟我说的时候你说你还没有得出一个结论，就是为什么大家会被这种无脑霸总剧所吸引。
对，没有明确的结论。
对。然后呢就在我们聊的这个过程当中，就可能就十多分钟，然后我就说啊，这个事情我这个问题我有一个答案，然后我就把我的答案扔给你了，然后这个答案你也就是说你也认可，或者是说你也一时想不到怎么反驳，你就觉得这个事情啊，就是盖章封印了。
对对
对，
是啊，
然后你就觉得聊不下去了。
是啊。
对。所以我觉得可能问题其实就是出现在这里，就是说你为什么会就是说对我说出这个结论就是一点质疑都没有。
我觉得你说的对啊。
不是，就是说哪怕你觉得我说的对，那我也不是说，就是因为像这种就是说我们纯探讨式的，它是一个就是说很本身就是一个很开放的过程。比如说我给出了一个这个结论，那哪怕你觉得我的这个结论是对的，那我这个结论肯定也是不完备的呀。就是比方说我得出的这个结论是说其实霸总是满足了一大部分就是说人的心理当中最重要的那种被关注度，而这个被关注度它其实跟一些所谓的就那种就是 drama 的这种关键词是联系在一起的。 anyway 就是在这个比如说在这样的一个总结或者是描述当中，你肯定还会有一些就是不是说补充，就是你会想你可能会扯想到另外一个东西，就扯出去或者拉回来或者怎么样，就是我不会觉得就是说只不过就是我得出一个结论你就觉得这个就这本书就合上了，就盖棺定论了，就我觉得这个就是反而让我会觉得有点奇怪。
哦，这可能牵扯到一个我长期以来和别人交流的习惯，就是尽量避免和别人发生冲突。我可能会不自觉的在某一时刻启动这个习惯的开关。
但是我觉得这个跟我们刚才说的那个事情又是不一样的。我就是说刚才那个事情是你已经同你并没有本身就说你在我的这个结论上并没有要起冲突的意思。
对呀、
啊、对呀、啊、
所以就是哪怕就是你的这个观点它不是完备的，但是还可以再进行探讨的。但是在我的就是真正的日常生活当中，如果有类似的我提出一个问题别人给了我一个结论的话，我一般都会对就过去了。
那我觉得这个跟那个冲突不冲突还是两回事情。我觉得你曾经对自己有过一个判断，我觉得那个判断还说的蛮准的，就是你不爱想事情，就很多事情你不愿意想，就是有一个思维上的就是懒惰惯性。你当时用的不是这个词儿肯定，但是你曾经说过类似的话、你还记得吧？
对，我记得。说过不止一次。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其实反而才是核心，而不是说什么害怕冲突。因为我觉得如果你要说害怕冲突的话，就没有谁比那个天秤座更厌恶冲突了。天秤座希望我不是跟你说嘛，就是说最极端的天秤座希望我出去喝咖啡跟服务员的交就这个互动都是美好的。
那开会对你来讲岂不是折磨？
对啊对啊对啊，就是很折磨的。我每一次开会都要做很长时间心理建设的呀，是一种折磨呀。
是啊，对于我来讲，就是我虽然我很少开会了，但这个对于我来讲就是是一种我极力想避免的状态。但是如你所说，可能就是刚才并不是这个事情，可能更偏向于你说的懒于思考这个事情，或者说这个就是最后造成的这个结果是很多很多因素加诸在我身上的。今天有一个朋友跟我聊天，然后我之前一直极力他推荐他看那个网络小说叫《诡秘之主》，是2021年还是就是那一年就是非常非常火的一个网络小说。 里边有那个主人公是穿越到了一个蒸汽朋克的一个世界。
嗯，
这个主人公的在现代社会的本名叫做周明瑞。
嗯，
然后呢他在这个世界里面获得了一些非凡的这个能力。他可以转就是扮演很多角色。他在这个世界里边为了自保或者是为了发展自己也拥有了很多身份。
嗯，
而他拥有了越来越多这个能力之后呢就面临着疯狂跟崩溃。
嗯，
最后是什么把他救回来的呢？就是他有自己的小秘密，就是他知道自己是穿越来的。
嗯，
而他的本来身份是那个叫周明瑞的宅男。
嗯，
所以有很多次在他濒临崩溃的时候他警醒自己一件事情，就是我可以扮演任何人，但是我要记住我是周明瑞。
嗯，
对，
嗯，
我就想到了这个，就回到今天我刚才说的，我把话题扯到刚才了，这个现在的这个状态和我这个觉得我工作状态转好的这个感觉，就是在于我们一开始做这个播客的时候我说我自己的那个问题，就是面具的问题。
嗯，
自从
你现在能够说出你的这个面具就是到底是什么了吗？
我觉得我这个面具很复杂，我现在能够分析出来可能包含两部分，一部分我想做好孩子。
嗯，
另一部分是我想装，我还不是想装直男，我想装不是 gay。
对，这个也是上次我们聊的这个一个很重心的话题。
对，这个是我们聊出来的。反推一下，如果说我只是想装一个好孩子一个好学生的话，我不会像现在似的这么纠结，就是我不会在这个出柜的问题上这么纠结，是因为我已经经历过跟我最亲的家人出柜了，而且现在也过渡的很平稳很顺利，可以说这一方面我的顾虑已经没有了。
对，就或者是说你没有这个现实的障碍了，就现实最大的障碍你已经攻克了嘛。
对，我已经攻克了，但是就这个就不符合逻辑啊。
对啊，
就不符合逻辑啊。
对啊，这就是我上次百思不得跟你说我最百思不得其解的地方，就是这个呀。
啊，
因为它不符合逻辑啊。就是你已经跟你父母出柜了，然后呢你有一个就是20年的这个稳定伴侣，然后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就是唯恐别人知道你是，唯恐更大的圈子，就是更多的陌生人知道你是 gay 这件事情，就有点奇怪。嗯，
对，
嗯，
这有点奇怪，所以这个面具也很复杂。他，我不一定觉得如果我装成直男会更好，但是我可能会觉得如果被别人看出来我是 gay 会变坏。我不知道我这个观念是从哪里来的。
那是不是因为你就是说最初就是说高中毕业那段时间，就是你遇到的这些，就是你以 gay 的这个身份出社会的时候被人骗的这些，就是说就或者是被人占了便宜的这些事情，就是给你的那个心理阴影，或者是这个经验感太差了，会不会有这个原因？
有可能。我其实
对，因为那天对于就是说像我的直男老公，他就那天我就跟他分享这个话题的时候，他突然说不是 gay 是什么意思他就无法理解，说你要么就装直男，要不就装不是 gay 是一个什么状态，对他来说很薛定谔，他觉得他没有办法描述，他没有办法想象他到底是个什么状态，什么叫不是 gay。 被他一问我也含糊了，就什么叫不是 gay， 根本是 gay 是一种状态，对吧？就是说直男就不是 gay， 又不是装直男，不是 gay 是一种什么状态。
那我想到一个词，我再加一个定语，就是不是典型 gay。
嗯，
这可能是我真正想说的。
嗯，
可能在我的理解当中，会在媒体上出现那种典型 gay 是我鄙视的。
但是典型不是，但是现在其实也有两种，就是说我觉得现在网络上大家一说到这个典型 gay其实有两种，但是越来越多的人也在避免被别人误认为你说的那种特别母特别娘特别灵的那种 gay， 对吧？
就我今天还跟大田说到那个关于我和鬼成为家人这件事情。
嗯嗯嗯，
我说里边那个男主角就是刻板印象的嘛。
嗯，对，
就是他明明在最后他可以展现出来他更这个阳性的一部分的力量，
对， 对，
但是依然让他变成一个娘炮一样的，
对，哭哭啼啼。嗯，
对，我说大田一听也都理解了这个意思了。 我可能就是不待见这样的形象放在我自己身
上。问题是你本来也不是那样的形象呀。
是呀，但是我所以就是我很怕别人把这个标签放在我身上啊。
你本来就不是，就是就很简单，就是像我永远都不会担心别人会把绿茶这个标签贴在我，所以我不用装我不是。你明白这个逻辑吗？就我不用装我不是绿茶。所以就是说你为什么要怕别人会把那个标签，就是说你觉得你自己哪里会很容易让别人觉得你是那样的刻板印象的 gay 呢？我觉得这个也是也有一个逻辑漏洞的。
这个我还没有想明白。或者是从
因为本身从你的外在形象和你的身，就是说整个你的外在的这个 image 这个 image 就是说不本来就跟那部分的 gay 本身从外表上就已经拉开很大的距离了，那你为什么还有这个担心？我觉得就是可能你反而要问一问自己 why。
还有一种可能就是回到最初，就是我虽然顺利的就是现在看是出柜成功了，但是其实出柜的那一段经历是痛苦的。而且即使是在我父母都已经接受了我是 gay 而且有一个长期的这个伴侣的情况下，其实他们还会偶尔透露出这个想让我结婚的意思。就每当到这个时候我会有一点尴尬。虽然近几年就是没有这样的事情，但是之前确实会有。
哎，所以我只能说这个对于生儿子的这个家庭这个传宗接代的这个执念啊，我只能说我妈已经十年没有跟我提过生小孩这三个字了。
是。可我觉得这对于我来讲应该不能算是一个阴影吧，就是我不觉得我有这么的在意，难道是我真的非常在意还是怎么样？
这我就不知道了。就是但是我还是觉得这个跟就是说这一坨理由跟你刚才说的那个不想让别人把那个刻板印象那个标签粘在你身上，我觉得这是两个不相干的理由来的。就是出柜是一层，出完柜以后就是说你一旦宣布自己是 gay， 别人就把一个母零的那个标签贴在你头上，这是第二层，我觉得这是两回事情来的。
总之呢，我觉得虽然我没有完全弄明白我这一部分的面具是如何戴上的，但是我觉得就我感觉到现在这一部分的面具在逐渐瓦解，就是虽然不知道它怎么来的，但是好像它现在薄弱了一点。
比方说呢，就是说你感觉你面具变得薄弱的一个最切实的一个外在事件，或者说是一个什么内心一个很剧烈的这个变化，你可以分享一下吗？
就是我现在就开始写这个耽美小说，写得很快乐啊。就是我原来就是写的东西，写那个男女的那个感情写得很差，我自己也都不想看，所以我就干脆就不写。完全不知道要怎么写，就不知道这个男女的情愫要怎么写才能显得真实。但是现在就没有这个问题了，就直接写 gay 谈恋爱就写得很开心。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这么多年我都不写。
那在这个就是说你写的这个耽美的这个文本里边，所谓的这个就是阴性，就是比较偏阴性的那一方，他是一个什么形，他是一个什么样的形象呢？就是说你投射出去的是个什么形象呢？
是个一个跟我相反的形象。
跟你相反的形象是。
就是
既然是阴性的怎么跟你相反呢？
就是
你相反不就阳性了吗？
我其实不是话多的，但是我塑造的那个就是还是话多的。我可能是社恐的，但是我塑造的那个形象就是他是不社恐的。我说明白了。
我说明白了，但是这个跟就是说跟你之前就是比较成功的那个小说里面那个男主角，你觉得最大的区别在哪里？因为那个男主角其实也是既有一点点你的影子，但是是比你更开朗，更喜欢抖包袱，话更多，更阳光，更不社恐的。那如果这个人物，那个人物如果变成了 gay， 你觉得最大区别在哪里呢？
就可以谈恋爱了。
就可以跟男人谈恋爱了。
对，就可以谈恋爱了。
好吧，我明白了。
还有一点呢，就是不一样的，就是因为是双男主嘛。所以其实两个男主都是我的投射，
对对对，
另一个男主就是
比较闷骚，
嗯，对，基本上等同于霸总吧，
嗯嗯 嗯,
嗯，很俗套的设计，但是我写的很开心。
那你会不会就是说，其实你看，如果你硬要说的话，就是说，如果你硬要在，就是说硬要在意外在的眼光的话，那就是说你要从一个直男或者说是那种就是很刻板印象的话，那别人也会觉得就是说这对基佬当中的那个话多嘴碎那个形象就蔫不唧唧的就是个木林，不会对你造成什么困扰和伤害呀。你既然就是，那你为什么还会担心别人，就是在现实生活中你担心出过以后别人把这个东西贴在你，把这个标签贴在你头上，你觉得这个标签侮辱到你了吗？不会啊。如果你真的对这个标签那么反感的话，你就不会创造出一个这样的人物了，你会极力的避免去写这样的那个，对吧？但是事实上并不是嘛。你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如果真的要就是设计一个类似刻板印象的那个母灵的形象的话，我不会让他做主角。
嗯，
就是我刚才说的这个，我创作的这个故事里面的那个兽的那个男主角绝对不是母灵，他只是跟另一个男主比起来偏阴性。
我知道，我不是说他是，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就给那个，就是说给最刻板印象的人来看，他们只会判断以两个男人当中比较阴性、比较母的那个人就
是
母灵啦，就不管你怎么，就他不一定非得到那个鬼家人里边那个死样子，你懂我的意思吧？所以你其实担心的是，在更加刻板的眼光之下，你只要表露出一点点基佬的倾向，你就会立刻被当，因为你无论如何你都是稍微偏阴性的那一方，你就会立刻吧唧被更加刻板的一个眼睛贴上一个所谓的大母灵的这个，哪怕你表现的根本跟鬼家人里面那个人没有半毛钱两样，但是你会以对方的眼光审视自己，你会觉得自己在那个刻板印象的傻直男的眼里就等同于那个鬼家人里面那个人的形象，是不是这样？
是，
对啊，那不就得了吗？我想说的就是这个。
但其实没必要，就是我知道，其实就算是我一直在极力避免，但是其实我隐藏的并没有很好。就是我其实也并没有极力掩藏，这是一个很，这是一个对于我来讲是一个很别扭的事情，就是我并没有那么的装，就是平时也是很天然，就是很放松的状态。
对对对。
就是如果你，我在你的眼中我的形象就平时就装的都不端的都不行了，我觉得我自己我这方面我还能认为我是自洽的，但是我又不是。
对对，是，其实我，但是我会觉得就是说，因为我们两个平时相处这个方向，你肯定在我面前是极端放松的，对吧？我们都已经要就赤裸相见了，这还有什么不放松的？
是，
就是，但是你硬要说的话，就比方说你在那个 A 姐和她姘头面，就是我几次比较简单的，就是说你跟别人的这个互动，我目睹当中，你也肯定是放松的。但是那一次就是所谓的最公开，就是说我们去玩剧本杀那一次，你其实还是装的蛮那个的，我其实是看得出来的。
是是是，
嗯，
是，倒不，他不是认生的那种装，是我故意的。
对，对，故意的，就是某种情况下故意，就故意，你要我用这个词怎么说呢？就是故意的，好像感觉上就故意的熬了那么一点阳刚的姿态，你知道吗？
对，
我觉得很奇怪。
可是加的那一点呢，又不太够，只是加了一点。
对，他就很别扭，你知道吗？就很怪，就很怪。然后还是被我的那个被我的女性朋友一眼戳穿。然后你就上厕所的时候，他第一时间就，他可能只看了刚刚认识你五分钟，你就是我们还没有开始玩剧本杀的时候，你不是就上了趟厕所，他就问我说：“你朋友是 gay 吗？”
啊，对，所以就。
因为他本身是时尚圈的嘛，他有很多很多 gay 的朋友，
啊，
就属于一眼扫，一眼看上去就看出来了。他还说你长得很像他一个什么设计师朋友，他说对，就是那个调那个劲儿都是一样的。可见那个设计师朋友说不定也平时也要稍微往自己身上稍微装撒一点点阳刚的佐料，是吗？
是，我觉得也是。虽然我们都知道男性设计师这个比例啊，
对，
我觉得我现在还是处于一个没有完全想明白为什么的状态。可是我现在比较欣喜的是，就是它确实改变了。虽然我不知道到底是什么力量，就是究竟是哪一块的力量， 是不是就是因为我们就是不懈的这个一直做这个这样去聊天，你确实就是给了我很多这个能量，帮助了我，然后特别是那几次，就是包括就上一次梦
颜色的那
个，对，就是他可能就是就跟驱魔一样吧，就是你必须要把这个话说出来，必须要把这个字这个词点破，我才有可能啊一下子从别人口中听到这个词，我才能真正的想到，可能对于我来讲这个是必要的，我才能够逐渐的把我想要摘掉的这个面具摘掉。
对，而且我觉得我其实现在确实的在一点一点的拼凑我的面具，虽然它现在可能只是几块淡薄的拼图，它可能连个角都还没有拼起来，我觉得
是，
但是我起码现在有意识的就是说有在打造一个合适自己的面具了。
嗯，
这个跟之前就是无论我怎么说但是又带不住，我觉得这个状态还是不一样。我就上次就是说我们聊过那次那个就是突变以后，确实它是一个观念上的一个很翻天覆地的一个变化，就想问题的方式啊。
知道之前那个你吐槽我说我居然想装直男写作，就是想装直男创作这件事情。
嗯，
就它有一个衍生问题，就是我不光是要装直男的这个口吻来创作，我甚至要装成我对某一些话题感兴趣。这对于我来讲是一个也是阻碍的一部分。
比方说呢，球类运动还是什么？
哎，倒不是这个球类运动，而是说那些其实我并不感兴趣的桥段。
什么意思？
就是比如说我之前就是创作的比较顺利的那个东西，其实因为我并没有想太多，所以我把它完全当成段子来写，所以我没有之前那些铺垫，而恰恰那些正常的创作所需要的铺垫跟前戏是我并不太感兴趣的那一部分。而我恰好在上一次的那个创作当中把那些东西就是巧合的就扔掉了。所以对于我来讲那个是创作的比较顺利的一个东西。但是当我想要再创作新的东西的时候，我会不自觉的摆起架子，就拉起架势，觉得应该有前面的铺垫啊前戏啊。但是实际上那些东西包括我就是学到的看的这些直男的这些东西写的那个东西，前面其实我看的时候都是一目十行的，因为我从心里边压根不感兴趣。我希望直接进入最关键的那一部分。
哎，但是现在这种就是说你刚才就比如说你刚才说的那个网络小说，它很明显就是一个什么，就是男频向的那种转身文嘛，
对
吧？这个就是属于是直男作者写的，对吗？
对呀、啊，对、啊。
那你为什么要去看？你明明就不喜欢看，你为什么要去看？看，我还以为你看的都是女频向的那个网文呢。你为什么要去看男频向的网文啊？
他写的很好啊，
这个东西跟你有半毛钱关系吗？写的好也跟你没有半毛钱关系啊。那写的好的女频的文也多了，为什么不把是同样的时间花掉去看好的女频文呢？我的意思是，
哎呦，我还真的是女频文章我看不下去，就
是
我只有看纯爱文，就是看耽美我能够看，但是这个纯女频文，比如说像知否这一类的，我是如果它不是改编成电视剧这么成功，我是绝对不会翻的。很奇怪，如果我看网络小说的话，其实我看的都是男频。但是你让我去模仿，就是模仿他们那个套路去写，我又很挠头。
这个蛮奇怪的，
就是很奇怪。我觉得我这个就很复杂，就很复杂。我觉得我现在的方向就是不研究它是，就是先放一放，就是不研究它是怎么形成的了。我现在研究的是，就是如果我看到了它掉的这个动势，我就给它加一把劲儿，就是先不研究它是怎么带上去的。我觉得这对于我来讲是一个比较可行的方略。我自己真的都说不清楚，就我刚才说的那个诡秘之主，那纯纯的男频文章啊，但是我又觉得他真的写得好。
他开后宫吗？
不开不开。
那你觉得他写的好的地方在哪里啊？就是是那种冒险冒险的那种，就是一环扣一环的那种惊险刺激那种升级打怪，还是就是还是哪一种？
他还是网文的升级打怪的这个架构在，
嗯，
但是他弱化了升级打怪。
嗯，
他结合了这个传统纸媒的那个通俗小说的写法，也结合了一部分网文的写法。
比如说呢，因为我之前看过一个我最喜欢的一个关于修仙类的这个南屏向的这个网文，我觉得他写的最好的其实是人物，就是说他每一个人物都非常的鲜活立体。
对对，这个诡秘之主也是。他的人物非常多，我觉得他的群像写的很成功，很精彩。
嗯嗯嗯。
那造成的问题就是这个小说刚刚连载的时候，很多网友都吐槽他太慢。
嗯，
因为他会写很多日常生活，包括美食怎么做，
嗯，
这个穿越的主角在这个新的世界里边是怎么适应的，
嗯，
如何和这个便宜得来的家人是如何培养感情的。
嗯，
在一开始的时候跟之前流行的那种节奏很快的网文截然不同。
嗯嗯嗯。
但是当
诡秘什么？
诡秘之主。
哦。
它里边设计了一个非常庞大的一个进阶系统，借鉴了塔罗牌。
嗯嗯。
它有22条途径。
嗯。
就对应22张主牌。
嗯嗯。
嗯。
是相当于就是因为它用了那个塔罗牌那个生命之树的那个途径嘛，听起来还蛮有意思的。
对对，而且就是它为了架构这个系统，它真的就是做了很多很多的功课。我觉得这个诚意在这儿，就是我是很钦佩的。
好。其实那我觉得这种啊，其实它就是比较中性的，嗯，我觉得它这种其实不所谓的男频和女频像，我觉得最大的一个标签其实就是开不开后宫。女频最就是说最标签的女频像也是那个玛丽苏嘛，也是肯定是要开后宫的嘛，女的也要开后宫的嘛，嗯，然后如果最直接男频就是重生文是最容易开后宫的。那如果其实这不开后宫，它本身就不是一个这么就是说刻板印象或者是典型的男频，
对对对，
我觉得会更偏中性一点，其实
是更偏中性。
嗯，
但是更早期我上大学的时候我真是看种马文，而且看得津津乐道但现在不看了，现在让我看我真的看不下去了。
那你以前上大学的时候看种马文，你代入的是谁啊？怎么移情呢？
我不代入，好在呢网文基本上都是第三人称，所以我可以不用代入。
嗯，
这个现在也是这个女频的这个纯爱文基本上都是第三人称，第一人称是没有人看的，就是那些这些这个姑娘们都会觉得自己没有办法代入嘛，就想默默的磕 CP 而已，所以第一人称是不讨喜的，特别是在晋江。
OK， 你看你这不就是分享了很多我不知道的事情吗？这不就很有意思吗？你看我们不说着说着又说了一个小时差不多吧，那今天就说到这里吧，下回我就是要讲知否的原著。嗯，
哎呀，其实不知不觉又做了一期呢。
对啊对啊，但是我们还是要说，就是说以后那个我们更新的频率我们也不知道
啊。对对对，
就是
真的有分享欲望的时候做，我觉得会比较顺畅一点。
对对，
其实你今天下午跟我说的时候我松了口气。
嗯，对啊，我是觉得是这样的，因为我在那个，因为我用同样的这个方法在我的这个工作关系当中收获了一个比较正向的回馈，所以我就觉得我也应该提早，不管我是不是觉得我可能又 overreacting， 可能过度反应或者是又提早反应了，但是我觉得这我起码得把这个话说出来吧。
那证明你的判断是对于我来讲是受用的。
嗯，
我不说它正不正确，但是我觉得我看到我现在就是今天跟你聊的这个话题，我觉得我好像聊到后面的时候状态又回来了一点。
嗯嗯，所以我刚才说嘛，就如果是后半程那种，其实就你已经在分享了，而且你就是讲的就是津津有味嘛。
好，
好，那就这样吧，拜拜，
拜拜，
嗯。